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你收听《穿越圣经》，我是万峰，千万的万，山峰的峰。我们一直以来在这里看雅各的故事，特别是看到一个最刺激的环境，就是他要和他的哥哥以扫去重新相遇。一个你在年轻的时候抢了他最重要的一样东西，就是长子名分的哥哥，当你要重新去见到他的时候，怎样去相处呢？其实你可以看到雅各一方面又好想回到他的祖家那里，另一方面呢又对他的哥哥好罩忌。所以今日我们就要看下，当雅各回到迦南地的时候有些什么的事情出现。就让我们今日一起听由麦基牧师预备、李崇恩老师播音的《穿越圣经》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施救赎赦罪名，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在上一集的节目，我们研读和分享了《创世纪》32:7至33:17这段的经文内容。我们现在先来重温一下当中的重点。《创世纪》32:7至32这段讲述到雅各将那些和他同行的人口、羊群、牛群、骆驼分成为两队，如果以扫攻击其中一队，咁另外一队仲可以走得甩。跟住雅各又做咗两件事。第一，佢恳切咁祷告，求神救佢脱离以扫嘅手。第二，佢派人送礼物俾以扫。雅各想透过呢一种嘅方法送礼俾以扫，希望能够打动到以扫嘅心。有一个晚上，雅各喺亚伯道口同一个神秘人摔跤。这个神秘人就是以人的形象来显现的神，又或者是代表神的使者。神秘人摸了雅各的大腿窝一下，那雅各的大腿就扭伤了。最后神秘人为雅各做了两件事。第一，将雅各的名改为以色列。第二，又为雅各祝福。那雅各就为这个地方改了一个名，叫做皮鲁伊勒，意思是我面对面见了神，我的性命仍得保存。这段经文给我们学到一个很宝贵的功课，我们都要接受神加在我们身上的残缺，因为残缺使我们变得更似基督，更加懂得依靠神和信服神。创世纪33:1-17这段的经文就讲述到雅各和以扫兄弟相见和好的事。雅各看到以扫带着400人迎面而来，就将他那些儿子去到分开，交由他们的生母来到去看管，将家眷分成为三组，而雅各自己就行在最前面。他很害怕以扫会忽然下毒手，这样的安排呢，就是方便下 在危急的关头，家人仍然可以有机会来到逃走。当以扫见到雅各的时候，并没有痛骂他一餐，反而是热情地抱住他，兄弟两个终于和好了。而以扫就提出两个建议，第一，他希望和雅各立即回到他所居住的西尔，以扫和他的跟随者会走在雅各的前头，一方面带路，另一方面保护雅各一家免受袭击。而雅各呢，这个时候以仔女年幼和牛羊呢亦都要乳养作为一个藉口，拒绝了这个建议。第二，以扫希望留下部分的跟随者护送雅各一家，而雅各不觉得有这样的需要，所以再次的婉拒。就是这样，以扫和雅各分道扬镳，以扫就回去西尔。跟着下来，我们继续查考创世纪第33章其余的内容。创世纪33章18-19节，雅各从巴旦阿兰回来的时候，平平安安地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，在城东支搭帐篷，就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末的子孙买了支帐篷的那块地。有些人会批判雅各，因为呢他停了在苏格和示剑，并没有向伯特利进发。事实上，这个时候我们不应该对他有太高的期望的，因为他已经跛了，刚刚开始学习用他属灵的脚来到去走路。创世纪33章20节记载，雅各在那里筑了一座坛，起名叫伊利伊罗伊以色列。雅各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，在那里做了三件事。第一，在城东支搭帐篷；第二，向城里面的领袖买了支搭帐篷的那块地；第三，筑了一座坛，又为这座坛改名伊利伊罗伊以色列，就是神以色列神的意思。雅各帮这座坛改名是为了回应他在伯特利的经历，因为他曾经祷告说，神如果使我平平安安回到我父亲的家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。神果然按照应许答应了雅各的祷告。现在雅各就透过坛的名字正式宣告神是以色列的神。这段经文提醒我们要对神有信心，他怎样向雅各逐一实现他在伯特利所宣告的应许，神亦都会向我们实现他在圣经里面作出的应许。我们已经完成了创世纪第33章的查考和分享了。坦白说，雅各真的不应该停留在示剑，因为对于他的家庭来说，他们将要面临悲剧和危机。利亚帮雅各所生的女底拿被希未人哈末的儿子示剑所玷污，底拿的哥哥西面和利未就为他报复，将哈末城所有的人都杀了。这样是讲不通的，更加令到雅各家蒙上污点。在创世纪里面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，第一是遗传。神十分看重信徒的婚姻关系，信和不信不可共赴一轭。第二呢，就是个人的环境，这一点的重要性呢，我们特别在雅各的一生当中都可以看得出。雅各有一个大家庭，他不单只有12个仔，还有女。下一章就记载他的女底拿的悲惨遭遇了。要了解创世纪呢，我们必须先清楚一点，就是家庭带来的问题。你有没有留意到亚伯拉罕的家有纷争，以撒的家也都有纷争，以撒宠爱以扫，利百家就痛锡儿子雅各，这种的偏爱为这个家庭带来极大的问题。现在呢，问题又出现在雅各的家了。雅各在示剑停留了一阵，而这里将会是令到他呢出现不少的遗憾。坦白来说，第34章是令人伤感的篇章，对雅各来说更加一定是伤透他的心。 雅各已经建了一座祭坛，唯有真又活的神来到作见证。他的生命之中出现蜕变，慢慢地成长。对于我们，这个是很好的一课来的。作为一个基督徒，你不要以为瞬间就可以完全成长。神接纳我们成为他大家庭的一份子，这些都是因为圣灵的帮助。圣灵做我们的导师，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真理。但是我们的灵命成长是很慢的，正如西门彼得三次不认主一样。我们必须经历各种各样看来好像苦难一样的磨练，才能够不断改变，并且成为能够被神所使用的器皿。创世纪当中有三个篇章都是关于拉班的长女利亚的儿子，因为他们都与罪扯上关系，那就说明了神不允许重婚。雅各在某种程度上是被迫的，但是他呢又采取合作的态度。利亚是有六个仔的，第34章里面犯罪的是西面和利未，第35章里面犯罪的是长子流便，第38章是犹大，他们都犯了滔天大罪。我们之前已经提及这个家庭里面有很多的争斗，现在更加出现了新的问题。雅各的家被卑鄙可耻的罪慢慢地侵蚀着，这个情况在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家是没有出现的。虽然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家庭同样有他们不少的困难和问题，但是雅各的家那种的情况呢又和他们完全不同。神希望将雅各一家带出来离开拉班屋企，目的就是要他们脱离那里的氛围，因为那些罪就是在这样的氛围当中呢衍生出来的。雅各停留在示剑，并且为自己在郊外买了一个不错的地方，他企图按照当地的文化来生活，但是那里其实不是一个好地方。看完这一章经文，你就会认为神早就应该呢将雅各一家抽离那个地方的。
中环圣经教导，陶造生命内外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我们开始研读《创世纪》第34章。第一到第二节记载，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底拿出来，要见那地的女子们。那地的主希未人哈末的儿子示剑看见他，就拉住他，与他行淫，玷辱他。底拿走访示剑城，要看看当地的女子，没想到他看到其他女子的同时，人地亦都看到他。悲剧就发生了。示剑这个地区的领袖呢叫做哈末，他的仔叫做示剑。示剑看中了底拿，将他奸污。这件事情发生之后，示剑又真心爱上底拿，想娶她为妻。创世纪呢只有这一章讲到底拿的事迹，事件由她而起，剧变也都因她而出。她是无辜的受害者来的，但是整篇经文没有记载她为此发声，她的命运被淹没在父亲的愤怒当中，更加没有人关心她的伤痛。创世纪34章3-4节，示剑的心系恋雅各的女儿底拿，喜爱这女子，甜言蜜语的安慰她。示剑对她父亲哈末说：求你为我聘这女子为妻。有趣的是这个男子示剑，他真的爱上底拿，主动要求父亲呢去雅各家来到提亲。创世纪34章5-7节，雅各听见示剑玷污了他的女儿底拿，那时他的儿子们正和群畜在田野，雅各就闭口不言，等他们回来。示剑的父亲哈末出来见雅各，要和他商议。雅各的儿子们听见这事，就从田野回来，人人愤恨，十分恼怒，因示剑在以色列家作了丑事， 与雅各的女儿行淫，这本是不该作的事。我们当然认为这些是绝对不应该做的，但是不应该做的又已经发生了。而事件呢，更加说想跟底拿结婚。当雅各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他就静静地等他的仔回来进行一场家庭的会议。我个人认为雅各或者不应该做这么多事。当事件的父亲哈末来到见他的时候，明显的哈末想帮他的仔来到去迎娶这个女子。如果雅各就此罢休呢，可能是这个情况之下比较好的一个解决方法。当然这样的处理方法绝对不是最好，神是不容纳罪恶的。创世纪34:8-9，哈末和他们商议说，我儿子事件的心恋慕这女子，求你们将她给我的儿子为妻，你们与我们彼此结亲，你们可以把女儿给我们，也可以娶我们的女儿。虽然和外族通婚是不对，但似乎底拿应该可以许配给事件，避免之后出现更大的罪恶。当然这个可能只是人的一种想法，不一定合乎神的心意。凡事掌握在神的手中，拯救在神，审判也都在神。创世纪34:10-12记载哈末说，你们与我们同住吧，这地都在你们面前，只管在此居住，作买卖置产业。事件对女儿的父亲和弟兄们说，但愿我在你们眼前蒙恩，你们向我要什么我必给你们，任凭向我要多重的聘金和礼物，我必照你们所说的给你们，只要把女子给我为妻。一切呢都说明雅各其实为什么必须离开这个地方，因为跟这里的人在一起呢真是不适合他。创世纪34:13，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事件玷污了他们的妹子底拿，就用诡诈的话回答事件和他父亲哈末。我觉得雅各应该来到去带领这个家庭，首先他不应该纵容那些儿子去欺骗事件和哈末。创世纪34:14，雅各的儿子们呢对他们说，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妹子给没有受割礼的人为妻，因为那是我们的羞辱。这里令人不安的是一种以暴制暴的行为。雅各的儿子对于事件强奸他们细妹底拿这件事呢感觉到耻辱，他们只顾及自己的颜面，但是忽略妹妹的感受。基于神给他们一个有关不可以和未行割礼的人通婚的规矩，所以呢他们就采用极其残酷的手段去进行报复。但是他们又忽略了杀人其实都是神不允许的，他们用一个看来合理的理由去遮盖了他们更大的罪行。创世纪34:15-17，唯有一件才可以应允，若你们所有的男丁都受割礼和我们一样，我们就把女儿给你们，也娶你们的女儿，我们便与你们同住，两下成为一样的人民。倘若你们不听从我们受割礼，我们就带着妹子走了。雅各的仔提出要迎娶底拿的条件，就是事件城所有的男丁都要接受割礼。对于今日好多人来讲呢，这个真是好好的尴尬。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，一对准新人来找新娘子所在教会的牧师，请他进行婚前辅导，也都请牧师呢帮他们主持婚礼。由于那个男仔不是信徒，牧师表示呢是不会为他们主持婚礼。咁女方亦都表示过，除非未婚夫信咗，否则又唔会嫁佢。咁牧师同嗰个男仔倾谈啦，男方就话佢愿意接受基督，于是牧师同佢一齐祈祷。之后牧师问嗰个男仔：你知唔知你正话做咗啲乜嘢决定啊？牧师见佢犹豫不决、转弯抹角，所以就坦白嘅对嗰个女仔讲：小姐啊，我系唔会帮你主持婚礼嘅。我认为这位先生不是真心实意地信主。那对新人又觉得哇，牧师要求很苛刻，之后呢他们找另一位牧师帮他们主礼证婚。婚后这位女仔很努力，就继续邀请丈夫去教会， 但是丈夫一直不肯，因为牧师曾经这么苛刻的对待过他。后来、这个男的同意去另一个教会，但是去了两三次又忍不住对他的太太说，我根本不是一个基督徒来的。如果有人单单想透过仪式加入教会说他信主，这样并不代表他真心相信。我发现很多人没有看重对主的信心，以为压下个头就已经足够。其实不是这样的，接受基督作为你的救主是一段很漫长的经历，在这个世上没有什么可以跟这种经历相比。当你相信耶稣，接受他作为你的救主，你会大大经历到生命出现的改变。在创世纪的第34章15至17节这段经文里面，雅各的儿子说，假若你行割礼，一切都没问题的了。就好像现在很多人会以为，只要加入教会岌下头又懂得引经据典，那你就是基督徒了。其实不是这样的，究竟怎样才是真正的基督徒呢？马太福音7章21节就有一个说明，是耶稣说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由此可见，真正的信徒是会自觉地靠着主所赐的力量去遵行神的旨意。创世纪34章18至19节，哈末和他的儿子示剑喜欢者说，那少年人作这事并不迟延，因为他喜爱雅各的女儿，他在他父亲家中也是人最尊重的。示剑和哈末两父子觉得这个主意好，于是就建议示剑城的男人一起受割礼。创世纪34章20至23节，哈末和他儿子示剑到本城的门口，对本城的人说，这些人与我们和睦，不如许他们在这地居住作买卖，这地也宽阔，足可容下他们，我们可以娶他们的女儿为妻，也可以把我们的女儿嫁给他们，唯有一件事我们必须做，他们才肯应允和我们同住，成为一样的人民，就是我们中间所有的男丁都要受割礼，和他们一样，他们的群畜、货财和一切的牲口岂不都归我们吗？只要依从他们，他们就与我们同住。而家呢，示剑的男丁都期望透过通婚最终可以得到雅各的一切。创世纪34章24节，凡从城门出入的人都听从哈末和他儿子示剑的话，于是凡从城门出入的男丁都受了割礼。示剑城的男人听从示剑和哈末的说话，接受割礼。创世纪34章25节继续说，到第三天，众人正在疼痛的时候，雅各的两个儿子，就是底拿的哥哥西面和利未，各拿刀剑，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来到城中，把一切男丁都杀了。这个是不折不扣的欺骗。西面和利未他们是底拿的亲哥哥，他们要报复，但是他们实在做得太过分了。无论是底拿所受的侮辱，亦或是哈末有意夺取雅各和他的儿子在哈兰所积聚的财宝，其实都不能够成为西面和利未这么残酷报复的合理的原因。创世纪34章26至27节记载，又用刀杀了哈末和他儿子示剑，把底拿从示剑家里带出来就走了。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他们的妹子受了玷污，就来到被杀的人那里掳掠那城。西面和利未完成了他们的任务，将细妹救出来就离开那里。本来呢，事情都可以告一段落的了，但是雅各的儿子又不肯罢休，他们还趁这个机会掳掠那个城市。创世纪34章28至30节记载， 夺了他们的羊群、牛群和驴，并城里田间所有的，又把他们一切货财、孩子、妇女，并各房中所有的，都掳掠去了。雅各对西面和利未说：你们连累我，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，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。我的人丁既然稀少，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，我和全家的人都必灭绝。雅各的那些儿子，他们所掳掠的包括牲畜、货财、妇女和孩子等等。雅各对于他的仔的所作所为到底有什么反应呢？他埋怨、责备两个儿子，但是不是因为他们做错事杀害无辜，而是因为他怕迦南地的人会聚集一起来到去击杀他。今天有关经文内容的分享和学习呢，我们就先停在这里。欢迎你和我联络，提出一些读经的问题，又或者是分享读经的心得。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，我们再见。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我哋从圣经当中，我哋见到雅各其实唔止有十二个仔嘅，佢其实仲有好多嘅女嘅。只不过咧，因为当时圣经嘅男权或者系历史嘅原因，导致到女性嘅名字比较少去记载。我哋亦都见到咧，有好多唔同嘅民族嘅人都系想娶雅各嘅女为妻，点解呢？就是因为雅各他有一个女，就是说一个有钱人的女，个个都想娶的啦。不过好像我们今天会讲这样，有些人说他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或者是有些人想讲你想追一个有钱人，你自己有没有这样的条件先。所以我们见到呢，其实当年的生活其实跟今日的社会处境不是差好远的。其实这个的抢新娘的模式去到今日仍然有的。例如很多时候有些人结婚之前会玩一些的、玩新郎的游戏。其实这个也都是一个抢夺的模式的一个现代文明版，真的有这样的研究的。不过我们看到在这个的处境里头，雅各的几个仔还要去到屠城。其实这件事呢就是过了他自己应该做的份了。不过在当时亦都是一个很艰难生活的处境，在这个一些人去到迦南地生活，一家人跟着他面对当地的土豪的势力的一些的压迫啊、威胁啊，其实呢都是会有这样的行为。不过今日我哋喺呢度，我哋都系继续用圣经嘅话语作为我哋嘅提醒啦。即系当年点样以牙还牙、以眼还眼，今日我哋系要去爱我哋嘅邻舍如同自己。多谢你收听今日嘅穿越圣经，我系万峰。下次节目时间我哋再见。